最新爆料，于朦胧被落药，若待醒后要报警，被大佬下令毙命。网传白宫点名方舟子不当言论面临遣返。纳瓦罗艾话马斯克要求清理 X 平台。走线加庇护时代彻底结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
中国大陆男演员于朦胧9月11号在北京离奇坠亡事件，不但热度不减，反而越来越受到全网关注，质疑他非自然亡故的话题在网上持续发酵。尽管官方发了癫地删帖，但已经流传到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篇篇惊悚网文和影片仍然持续热传，而多则评论分析直指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相关。9月16号晚上，于朦胧工作室再度发文，以其母亲的口吻确认于朦胧因饮酒意外坠楼离世，希望外界停止猜测。这一表态非但没有平息大众的愤怒，反而令质疑声更加汹涌。网友纷纷质问，于朦胧的妈妈被中共政府维稳，为了平息空空民意，被迫承认爱子饮酒后意外坠楼不治，于家的人之前提了这么多质疑的问题都得到答案了吗？字字句句都要掩住嘴，随便打个字就是朦胧妈妈了。为什么没有警方的通告？一直是这个工作室在这里发，你没有搞错吧？哪个的亲妈妈会这样说？现在更加不相信了，一个不喝酒还恐高的人还会自己拆了纱窗跳下去，是这个意思吗？一则消息说，于朦胧落药被虐待醒了之后要报警，被大佬下令毙命，据称一张一出现就会秒删的截图，上面的文字显示，于朦胧的事不是事故，而是蓄谋已久，组局的是一男一女，于朦胧的朋友几有名的，聚会一共13人，包括工作人员，8男生5女生，中途走了3位，其中有名编剧期间不停地被于朦胧灌酒，于朦胧忍不下去了，经纪人不给酒，于朦胧当时已经昏迷，组局的男生和另一名女生说带于朦胧回去，经纪人紧随其后，之前讲好的都讲好了，给了经纪人和助理一笔钱，而且是全纸币交易。据爆料，事发前一个钟头，经纪人曾经接听某神秘人物3通电话，通话记录显示在于朦胧身体不适的前后，第一通凌晨1:15，通话时长27秒，刘某表情紧张，随后强制被于朦胧递走，第二通凌晨1:45，通话1分12秒，刘某突然大声说快了，马上就好，第三通凌晨2:10，刘某听完后立即催促所有人离开。9月16号据称是酒店服务生冒着危险爆料，称于朦胧在聚会中遭到经纪人倒入白色粉末投毒，服务生想说给于朦胧知，但当场被威胁称小管闲事，迫使他提前离开聚会，并匿在朋友家以避开跟踪威胁。据称于朦胧一直没醒，将近5点多他还是没醒，房间里面的3个人都惊了，打电话给大佬，期间来过2名私人医生看看是什么回事，实在没救了，后来就将人抛了下去。于朦胧的事故时间线比传出来的重要早得多。爆料人称，现在大佬开始买通局入面的人，花了特别多的钱，而且拿其中几个人挡枪，因为这件事情牵制很多人的利益链，他们不单止是圈内人，还是国家的有权利的人，现在他们商量好，一共有3波人挡住舆论，包括爆料人本身，爆料人已经准备好去国外，因为家人这边已经被要挟了。业内老牌人士分析，当晚聚会并非简单聚餐，而是涉及灰色投资和资金洗钱的计划，于朦胧知道得太多，因此成为了牺牲品。这一事件牵出了价值2.3亿人民币的黑色资金流，聚会当晚有巨额资金被转入境外账户，不过聚会名单人数说法不一。据 X 推主新闻调查流传的一篇被秒删的贴文说， 当时17人豪华公寓聚会名单曝光，酒水单经验10瓶高度洋酒，于朦胧被灌到企唔稳。聚会地点在北京朝阳区某高档公寓顶层复式。9月16号，大宇拍案惊奇栏目主持人李大宇有爆料话，根据知情者的爆料，到依家为止，9月10号案发当晚和于朦胧一起聚会的被网友普遍锁定为6个人。名单上除了于朦胧之外，还有导演程青松、编剧极光光、本名李明以及新奇，还有于朦胧的两个好友宋伊人和焦曼琪。李大宇说，新奇越来越被人聚焦，因为传言说他是中共常委蔡奇的亲戚，可能是蔡奇外室生的仔或者孙。公开资料显示，新奇年纪不是很大，是电影制片人、策划人等，已经有多部参与的电影作品，在影视圈已经有些名气。有证据照片显示他和程青松认识并一起合影。李大宇说，另一位知情者形容凶手的背景确实很深，案发后有很上面很上面的人打招呼，要案件不了了之。那个人的地位相当于曾经的赵立春，赵立春是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副国级官员的人物，蔡奇之前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时候确实是副国级，被怀疑的依然是蔡奇。李大宇指，很多中国的冤案解不开，背后都有和中共这些党官有直接关系，那个是一切罪恶的保护伞，这个问题不解决，相同的冤案还会再发生。针对潜规则，于朦胧生前曾经暗示，我只是想企住将戏演完。有网友表示，于朦胧的事情我觉得都已经引起社会恐慌了，群众无法在现有的环境中感到安全，因为所有的真相似乎都能够被掩盖，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他有些影响力，所以被看见，但是换做普通人呢，或者就是赔些钱给些封口费就算了。网友嗌话演艺圈明星，这次我们努力为于朦胧发声，他们快点站出来，一不是以后你们再出事，我们不再关注了。这个事件向投入湖面的巨石，在香港影视圈激起恐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导演透露，现在艺人们纷纷翻查合同，好怕被造局。香港影视协会已紧急召开会议，商讨艺人保护机制。由于事件引发公众强烈关注，中纪委介入调查，限制涉案人员出境。至于结果是怎样，等我们拭目以待。
现代生活忙碌，压力大，身体的免疫系统亦需要帮助。代谢宝提供营养支持，帮助维持健康免疫系统，同时支持正常代谢，令身体平衡有序。来自台湾的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精华，每日两次，一次三粒。即刻上健康520网站，给自己多一份健康守护。
今日德州州长宣布开除100几个对查理柯克事件发表不当言论的公校老师。国务卿卢比奥亦警告说，外国人如果在网络上庆祝查理柯克被暗杀的事件，可能被拒签或者签证被撤销。然而，美国宪法的核心条款之一正是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对此，我们采访了知名民主人士、时事评论家唐伯桥，他说，
这个跟言论自由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对这个美国的攻击，是吧？对查理家族的一种侮辱。我坦率说啊，这一群人是非常无知的。什么叫言论自由啊？言论自由第一修正案针对是政府不要迫害人民发表不同的言论的权利，这个是为了保护人们免受政府的迫害。所以说言论自由是吧，是有边界的。言论自由不是可以随便骂人、随便侮辱人是吧？随便发表主张暴力是吧？纵容暴力是吧？鼓吹暴力是吧？随便做反人类的事情，这些不行的。
他提到了德国禁止宣传希特勒，波兰、捷克等国家宣传共产主义会构成犯罪，还有电影分级制度，这些都是避免言论造成伤害或者犯罪的一些做法，尤其年轻人容易受影响。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观点会被所有人接受， 如果自己嘅观点唔被认同，就会遇害，咁将人人自危。如果政府再唔禁止呢类鼓吹暴力嘅言论同行为，结果不堪设想。对于网络上嘅五毛同冒充反共嘅人士，佢话：
如果他们进一步在网上是吧泛滥这些言论的话，只会进一步的伤害中国人。美国政府可能会专门出台一些政策针对中国人的，就会更进一步的收紧是吧对中国的签证，甚至于有一天可能会宣布是吧，你只要是共青团员是吧，你只要跟共产党有一点点瓜葛是吧。就把你作为某一种情况来处理，甚至作为间谍来处理。
他认为这些人肯定都拿了中共的好处，但是中共有100种方法令你查不到，而中共亦并不是只做这一件事，包括拿钱给他们污蔑法轮功。唐伯侨建议在找到证据将这些人驱逐出境之前，先对他们进行刑事指控。此外，唐伯侨还表示应该举报这些言论，要分清舉報和告密，舉報是伸張正義，是維護法律尊嚴；告密是背叛他人，是維護強權統治。有人故意混淆這兩個概念。就在網絡上消息層出不窮的時候，今日 X 平台上出現了一個貼子，一個白宮發言人的模仿帳號發出消息，介於稱方舟子的反美情緒，應該被遣送回中共。不少人跟帖转发，对此唐柏侨表示，因为这个账号已经明确标注为模仿账号，所以不存在法律问题，但同时提醒大家要小心谨慎对待网络消息，希望大家越接近真相越好。旅居美国的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亦对为凶手辩护的言论做了评论，他表示通过谋杀来解决争端，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
就美国本身有左派跟右派之分，那么按照正常的作为一起谋杀的这个事件呢，其实是一个很邪恶的事件，大家都应该去谴责。对于这个死难者呢，正常的话应该是个祭奠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这些人的这种言论呢，其实已经不属于自由言论的范畴了。那么我想呢，这个首先是大家都应该非常清楚，就这些言论是非常极端的。这些人应该是受到美国政府调查的，就是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言论。
胡力任仲表示，判定这些人为大外宣需要有依据，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法治国家，举报亦是一种言论自由，应该按照司法程序来做，一旦进入司法程序，美国政府会对他们以前在网上发布的言论一一调查，虽然人们对这些言论表示愤怒，但最终还是应该由法院来同移民局来判定。白宫前贸易顾问纳瓦罗公开要求马斯克清理 X 上的匿名账号，直叫那里是臭水渠。他说应该将匿名发文彻底终结。纳瓦罗在网络贴文上写道，我的朋友马斯克，应该是你反击的时候了，不要被匿名账号继续在 X 上横行，外国势力和黑暗势力正在利用它污染我们的政治话语。他在参加皮尔斯摩根节目的时候亦重申，社群平台不应该令人戴着匿名面具发言。另外，纳瓦罗回应了马斯克的一篇贴文，马斯克当时写道，我们必须反击，否则就会被杀死。纳瓦罗认为，如果你不愿意在文明场合当面讲某件事，这样你亦绝对不应该在 X、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上讲同样的话。同时有报道指出，部分账号曾经发表针对查理·柯克发布恶劣言论。川普前智囊班农发文说，有人提前挑衅性地讲到查理·柯克遇害。因此有用户质疑说，为什么有人能够提前发布这类信息，匿名和仇恨言论的问题正被推上台面，亟待解决。观众朋友，你怎样看这个问题？社群平台要怎样在言论自由和责任之间找平衡？请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2025年9月5日，美国移民上诉委员会简称 BIA 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裁定，确认移民法官无权 为未经合法入境的移民举行保释庭，这一裁定推翻了过去数十年的惯例，意味着数百万非法入境者在整个驱逐程序中可能面临被强制拘留的处境。这次裁定源于亨特道案，案件涉及一名委内瑞拉籍男子亨特道，他在美国生活多年之后，由于临时保护身份到期，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拘留。他请求移民法官举行保释庭，但遭到驳回。美国移民上诉委员会在审理上诉的时候认为，移民和国籍法明确规定未经合法入境的移民无权申请保释。美国移民上诉委员会指出，根据移民和国籍法第235条，非法入境者被视为申请入境者，因此不具备申请保释的资格。这一解释基于对法律条文的字面理解，尽管之前多个联邦法院对这件事持不同意见，美国移民上诉委员会的裁定现在已经生效，除非被更高法院推翻或者司法部长另行裁定。这个裁定意味着所有未经合法入境的移民在整个驱逐程序期间将被强制拘留，无法申请保释，影响深远，可能导致数百万非法移民在等待驱逐期间被长期拘留。然而，美国移民上诉委员会明确指出，这个裁定不适用于签证逗留期过期的人，包括那些曾经合法入境但后续失去身份的移民。如果被裁员的 H1B 签证持有者，他们仍有资格申请保释。移民权益组织对这个裁定表示强烈反对。美国移民律师协会主席 Jeff Joseph 指出，美国移民上诉委员会的裁定忽视了数十年的司法先例，剥夺了移民法官在保释问题上的裁量权，可能导致更多移民透过人身保护令寻求救济，然而进一步加重联邦法院的负担。司法部表示，这个裁定体现了对移民和国籍法的严格执行，为移民法官提供明确的裁量指导，同时有助于规范移民程序，加强边境管理，减少非法入境带来的社会和法律风险。美国移民上诉委员会的裁定亦标志着走线加庇护时代的结束，为美国移民制度带来更明确的法律框架。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